我哋到旧约网上嘅第十五讲啦，今次咧我哋去到亚伯拉罕呢个信心嘅旅程 quest 呢个探索最后嘅一段，就系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哋先嚟去睇经文。这些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啊，他回答我在这里。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好了炉，带住两个同仆和自己的儿子以撒，又劈好了献燔祭用的柴，就起程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远远地看见了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同仆说：你们和炉留在这里，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献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他们二人一同向前行的时候，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爸爸。亚伯拉罕回答：我儿，有什么事？以撒说：你看，火和柴都有了，可是献燔祭用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献燔祭用的羊羔。于是二人继续一起前行，他们到了神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摆好了柴，捆绑了自己的儿子以撒，就把他放在祭坛的柴上。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宰杀自己的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见在后面有一只公绵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亚伯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绵羊，把它献为燔祭，代替自己的儿子。亚伯拉罕就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你既然作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回到他的同仆那里，他们就起程，一起到别士巴去了。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这一段的圣经创世纪二十二章献以撒的故事，相信是圣经里面其中最棘手最难解的一段经文。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曾经读过一科哲学，老师是对基督教印象十分之差，是非常之反教的。有一次他就是用创世纪二十二章来到驳斥圣经，驳斥整个的基督教信仰。他说上帝怎么会呢命令亚伯拉罕来到献以撒，又残酷又荒谬，蛮不讲理。即是神明明呢是将以撒来到去赐给亚伯拉罕的，之后呢又说要收回，即是好像在这里玩弄他一样。说真的，圣经里面有不少的内容呢确实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是有些无稽，或者呢一听起的时候呢我们觉得非常之难解。个原因其实呢其中一个是我们用着现代人的角度来到去看经文。圣经里面有一些内容呢我们认为是无稽，或者我们认为为什么会做一些这样的事，写一些这样的事呢我们会觉得很困惑的。除非呢我们尝试试一试退一步来到放低我们自己现代人的眼光先。试一下用古代圣经世界的人为什么会写一些这样的故事，而他们听一些故事的时候未必呢有我们现代人那种的反感。相反，可能呢他们一听这个故事，一明白里面所做的事呢他们就会呢即刻会道出到这个圣经的章节这个故事呢到底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有些什么的道理在里面。故事这里呢有些奇怪的地方。第一，因为呢故事我们读者最想知的事呢都全部交代的。譬如撒拉妈妈撒拉到底在哪里呢？即是亚伯拉罕做父亲，他居然可以带着个仔 即係離開幾日啊，然之後做一啲咁樣嘅嘢啊，然之後咧，撒拉啊母親咧一句説話咧都冇講過。其實你睇下個描述咧，其實係好 surreal 嘅，即係一種好超現實嘅啊一種嘅描述。點會喺現實生活裏面咧係咁樣發生咧？其實古代咧一啲嘅猶太拉比咧，去到解釋呢段經文嘅時候咧，佢哋都有咁樣睇法嘅。有個拉比咁樣講，佢話咧原來亞伯拉罕咧係偷偷地帶住以撒，帶住佢嘅獨生子咧係離開嘅。結果咧幾日之後咧翻到嚟啦，啊大家安全啦，亞伯拉罕先至向撒拉咧嚟到去交代清楚到底發生咗啲咩事。撒拉一聽之後咧，佢心血少啦，可能咧就嚇到咧佢昏迷，然之後咧佢就一路病，然之後就死咗。所以咧呢啲嘅拉比咧就話點解二十二章之後所交代嘅情節？就是撒拉啊被埋葬，因为咧佢话嗰个刺激太大啦，对于母亲嚟讲吓死咗佢。第二方面我哋觉得奇怪嘅就系以撒啦，以撒喺整个故事里面咧，佢讲嘅嘢做嘅嘢咧，好似都系好超现实嘅。嗱，当时嚟讲吓呢个故事嘅刻画里面，以撒咧应该系 teenager 一个嘅年轻人嚟嘅，已经可以行三日路，同埋咧担柴上山，但系对一个年轻人嚟讲。可唔可以话声都唔声，会至今啊愿意嘅啊瞓喺啲干柴上边，然之后任由宰割咧？嗱之后咧，当然啊，亦都有人唔同嘅猜测啦。喺两约之间吓一啲嘅犹太人嘅传统嘅里面，佢哋会话哦，以撒咧其实系甘愿牺牲自己嘅。第三方面咧，我哋觉得呢个故事奇怪嘅地方就系、是、到最后故事嘅结束咧。当然我们作为读者知道了整个故事内容去脉最后那个结果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根本是对献以撒就是以撒要献为燔祭这回事是完全不感兴趣的，其实一早已经预备了代替的羔羊了。至少在这个故事里面不是明示的话就肯定是暗示了，暗示就是耶和华根本就不批准以色列的宗教里面有献人祭这回事的，因为那个故事本身的结束就是说有代替的机制，上帝去预备羔羊，人敬拜神的时候是不需要去到跟随当时迦南人宗教的一些风俗。所以不单止这个故事是暗示旧约的圣经是不容许这些所谓献人祭的这些这邪恶的事发生。在旧约的其他律法不同的经文包括先知书都是有一律的来到谴责这些献人祭的事情。譬如申命记第十八章那里说你们以色列人在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把自己的儿女献作火祭，也不可以有占卜算命法术行邪术念咒问鬼过音行巫术等等这些迦南地宗教的风俗。先知书后期其实都是这样。但是一个的故事讲到献长子献儿子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背景呢？旧约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可能很少我们会留意的。就是列王记下第三章。这里记载一场的战事，就是以色列人犹大人同埋呢以东人三个国家三王咧嚟到去夹攻攻击摩押人嘅战士，咁呢啲嘅军队咧联军去到打摩押王嘅时候咧，摩押王咧快要被打败嘅时候，列王记下第三章发生咩事咧？二十六节，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佢就率领七百个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就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于是三个王就离开摩押王，各自就回去自己的地方。耶和华的大怒到底是指什么呢？可有不同的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摩押的军队可能见到个王将接续他作王的长子都杀埋都去到献为燔祭。即是说他们真的紧急到死到临头的时候，这些摩押的军队他就不愿去到被打败， 就不顾一切咧，然之后奋战嘅嚟到去反击啊，然之后反败为胜啦。可能呢个耶和华嘅大怒就系咁嘅意思啦。吓，对以色列人嚟讲，哦，呢个就系耶和华对佢哋嘅审判。第二个可能性咧，就系以色列军队啊，可能见到啊摩押王居然做啲咁嘅嘢，杀死自己嘅长子献为燔祭啊，呢啲系麻木不仁嘅事吓，令人非常之呕心。所以咧，嗰啲军队见到嘅时候，佢哋都觉得哇，我哋一定要退兵。啊！即系居然咧，天下上有啲咁残忍嘅事，真系会发生吓。嗱，无论如何，呢件嘅战事就咁样完结咗。但系呢度提到就系献长子呢件事。嗱，讲出呢个故事嘅时候，有冇咩交代原因咧？就喺近东嘅社会里面啊，确实系有一啲咁样嘅事情，并且咧，古代嘅读者、古代嘅听众一听起嘅时候，佢就知道哦，呢个就系当地迦南地。有一啲咁样咁邪恶嘅宗教嘅风俗，所以咧当时嘅第一代读者，佢哋一睇呢个嘅故事，听一啲咁样嘅情节嘅时候，献长子咧，佢一睇就明啦。当时嘅习俗，似乎系一啲临急啊，到最后一种嘅战术啊，即系将自己嘅长子献上。长子代表乜嘢咧？就系代表最大嘅祭礼，献俾神灵嘅。献上之后就迫使咧。那个嘅神灵嚟到去回应啊，迫使个神灵咧嚟到去照你嘅心意嚟到去行，所以长子咧有个咁样咁大嘅价值。喺埃及咧，亦都有一啲嘅浮雕啊。喺呢度咧，我见到系埃及一个喺 Karnak 嘅神庙，嗰个纪念到咧法老兰瑟二世 Ramses II， 佢攻打一个迦南地嘅城市叫做阿实基伦 Ashkelon 嘅时候，战况咧系非常之激烈嘅。你看到有城墙，城墙以外就是埃及的很多的军兵。这些就是埃及王战胜了之后，然后回到埃及，就有一些这样的浮雕，你可以当它是当时埃及帝国的中央电视台。再讲到埃及王是几咁威猛，埃及的战是特别大的，好像导弹那样，是很长，很厉害的。然后埃及王在我们的图上你是 看不到的，因为它在右边。但是呢你看到的就是埃及王骑着那个战马，那个战车的马的前腿，你看到很有动感的一只很超大的战马，就去到游乱这个阿实基伦的城市。你再看一看这个图画，那个战果是仍然未揭晓的。为什么呢？因为城门是还未开。你叫城墙上面迦南人的这些的长老，他们就举手向天来到去祈祷。他们不是向埃及王来到去求情，而是向天来到呼求他们的神灵，希望神明可以立刻介入拯救他们。右上角你可以看到，就是可能是城里面的王或者王子，他手里面就拿着香炉，就是代表着他哀求来到去祈祷。你留意城门的左右，你会留意到有个细路仔被掉落嚟嘅，一个喺左边，一个喺右边。咁你见到嗰个嘅图画嘅时候，你又发现呢啲嘅细路仔咧系冇挣扎嘅，即系话佢哋已经死咗。即系话咧呢度刻画紧一啲嘢，就系喺紧急嘅时候，特别喺战争嘅当中，就有献人祭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就迫使个神灵咧嚟到出手。嗱，呢啲系咩宗教逻辑咧？一啲咩叫 religious logic？ 就系当然神明系赐嗰个长子俾你，系咪？然之后佢亦都有权要攞翻，系咪？但对于人嚟讲咧，呢一个嘅长子系天下之间咧系最高价值嘅祭礼，系最高价值、最宝贝嘅嘢嚟。献长子就系要迫使咧呢一个嘅神灵嚟到去扭转乾坤啊！听你讲系一种嘅交易啊！神与人之间是一种交易。嗱，呢一个当然就是迦南宗教的逻辑。呢个就正正不是圣经信仰的逻辑。咁所以我了解呢啲咁嘅献婴孩的风俗的时候，或者可以帮助我哋舒缓一下，点样去睇呢段经文。现代人会感到抗拒，但是可能第一代嘅读者，佢听见一啲咁样嘅故事情节嘅时候，佢哋就会谂起这些这样的背景。阿巴拉罕献以撒的目的，当然我们知道最后是有代替的羔羊，是不是？就是上帝在圣经的信仰当中 啊，在以色列的宗教里面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而是耶和华已经是提供了一个代替的机制，用羊羔来到赎回投生的儿子。所以呢，是用一种这样的背景来到写成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当然应用的时候就不是给我们，或者甚至给古代的听众听，要他们照版主碗。因为看清楚这个故事的时候，根本这个故事的目的就不在说，而是用一个这样的背景来到去道出一个信心的旅程，到底信心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我们呢，看完这些背景的时候，我们就回去22章第一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这个字当然就是讲到一些的矿物，它的杂质要用火烧来去除去，以致将那个真正的纯正的元素留低，好像一些精金精银一样。或者今日我们会想起考试测验本身的目的不是坏的，相反它是必须要的。因为个目的考试测验就是要去到确认提炼出一些最好的元素，是不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旅程都是一样，由他开始的时候，他离开吾尔，离开哈兰，当时是75岁，到了以撒出世了是100岁，现在来到创世纪第22章，以撒已经是长大，是一个的年轻人。亚伯拉罕可以算是在这个时候近东的社会当中是有晒所有最好的东西，财物不单止有，但是在近东的社会里面，财物都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儿子，有个仔，有个长子，这个才是最要紧的。这个有少少似华人的以前传统的思想，即是生一个仔就是为了去到养儿防老，所以有个仔就好像有今日的一堆的养老金，是我们最宝贝的东西，是我们最倚靠的东西。上帝祝福亚伯拉罕，你会不会想到往往就是成为亚伯拉罕去到信靠神去跟随神的难阻。其实想想我们自己都是一样，往往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你想想问心那句，是不是很多时候这些祝福就拦阻我们你都去跟随神。年轻的可能就会去求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个好的 career， 很快上帝真的给一份很好的 career 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风生水起，占据了我们生命的往往就是这些物质的东西，而赐给我们工作的那个上帝，我们往往就将它拨在一边。或者未结婚的时候，我希望有个伴侣，上帝真的赐给你伴侣，你到你有伴侣之后，你就很多的牵挂，很多的掣肘，很多的拦阻，变成了一个情况，就是神给你的祝福，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会骑劫回我们的心。举个例，好像你送给你一些小孩子儿女一些礼物的时候，谁知道他反过来他看重的是你所送给他的礼物，而不是送礼物的你，这个就成为一个最大关系上面的难处。整段的以撒的故事，儿子这个字出现了十次，很强调那种情感的依附，那种的依恋，你所爱的，你最钟情朝思暮想的，在你生命当中不能取替的，独一无价之宝，不能够取替。神要亚伯拉罕就是献上这样，当他不肯献上的时候，这个就会成为他一生里面跟随神的难阻。我们自己信心的道路有没有一些我们觉得是无价之宝，是不能被取替，好像是我们的心肝宝贝，朝思暮想不断地去钳制住我们，拦阻住我们。这个故事就是说，如果你肯将这些献上的时候， 你不计呢啲嘢，你嘅信心嘅焦点系对准住赐福俾你嘅神，唔系神所赐俾你嘅福。你嘅信心先至能够去到一个真实嘅地步。二十二章第十六节嗰度讲咩？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你阿伯拉罕既然肯行呢一步，嚟到甘愿将你最深爱嘅，你以为不能取替你最钟情嘅，嚟到献上，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没有留下不给，没有留下不给回赐福的主。这种信心才是一种真实的信心。这个故事其实不是最主要，不是难解，不是要舒缓我们现代人或者甚至古代人觉得是很难啃的地方，而是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对我们的挑战。你自问一下，神赐给你的祝福是不是占据着你自己的生命，占据你的生命多过神自己？神所赐的礼物、好处、blessing 是不是已经骑劫了你生命的大部分？还是这个的故事要去挑战我们献上燔祭，即丝毫不漏的我们知道上帝只是托管给我一些的祝福，要我管理一段的时间，可以是儿女，可以是财产，可以是你一些等了很久很久有的祝福终于来到了。到底神是不是给我们能够看清楚，给我们一种这样的试炼，要我们知道真正主权是赐福的神，我们的信心焦点不是神的祝福，而是祝福的神。第二方面，这里似乎也都是告诉我们，挑战我们想清楚我们跟随神的时候，这个旅程当中我们有的回报。亚伯拉罕已经走到这个故事最后的一段，也都是故事最后的高峰，神给他的 test 也都是最后的一次。你记得在亚伯拉罕的故事由十二章开始，第一次他去到踏上这个的 quest， 这个的探索旅程的时候，神跟他讲什么？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第一次讲话的时候，他说你要离开你本地本族本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第一次的呼召，第一次踏上这个 step of faith 已经是困难的，但你听下听下你就明白，几难都好，起码呢头一次对他的应许都是有 incentive， 有奖励的。怎样难都好，起码呢都是觉得值的，或者多多少少这些这样的祝福，这些这样的应许都会蹬翻云，是吧？有 incentive 当然就可以踏上这个的信心的旅程。但是到最后这里第二十二章就没有了 incentive，冇咗奖励，相反，上帝俾佢最好嘅祝福，佢攞翻添，攞翻呢啲嘅所谓奖励，到底佢系咪愿意继续去喺旧嘅圣经里面？去呢个字系一个好特别嘅字嚟，喺希伯来嘅原文，即系出现喺呢一个地方二十二章，同埋咧十二章，冇其他地方出现过呢一个去字 ，let let。我哋讲过呢一个字。可能一个翻译比较好啲嘅就係 journey of yourself， 即係摆脱你枷锁嘅一个嘅探索。你肯行呢个 quest 嘅时候，就係、是、由头第十二章到尾二十二章都係 lack lack， 都係要 journey out of yourself。就算你行咗好多年都好，你都仍然嘅要求上帝你都去炼证我哋嘅信心，要我哋去信服上帝。不是为了有回报，不是为了有着数。你想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 往往搞乱了，往往有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回报。跟神建立关系，我花时间花心机，是不是有回报？是不是有亮光先？如果没有亮光的，我就不做了。结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到亲近上帝，是吗？我们去敬拜主，很多时候我们慢慢慢慢就会心里面有一种要回报，所谓要着数，要 benefit。今日编导好不好听？是不是动我心先？今日的音乐敬拜的诗歌是不是动人先？我走时候完结聚会了，我们是不是觉得有得着先？这些未必是坏事，但是往往我用了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在计算值与不值，抵或者不抵。这种是一种要回报才会跟随的心态。侍奉神，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讲着数。你想想，很多时初信的弟兄姊妹很热心，他们很多时都不会想会不会有回报。相反，是一些侍奉得耐了的，有没有人称赞先？我有没有 title 先？或者我自己觉不觉得过瘾先？有没有 fulfillment 先？在我们这个乱世当中，我们会计较，会计算。哇，如果要讲句公道的说话，讲些公义的说话，行公义好怜悯，我们说不好了，或者对我来讲未必有着数，没 benefit， 我何必要做呢？或者讲到金钱财物的奉献，去到 support 或者支持某一些你觉得有意义的工作，或者圣灵感动你去支持的工作，你可能会搞下搞下，我们就会说有没有着数，或者我们可能真的很有余的时候，我们才会拿出少少。Again， 有一种讲回报，讲紧有没有 benefit， 我们才会去走出来。是 conditional， 是讲条件的。如果你是有儿女的，你就应该很清楚，特别是儿女小的时候，是因着什么缘故，他去到做你所吩咐的事，你就明白他是不是真心，到底是不是为了奖品，好像一个交易，一个 exchange。 一种这样的宗教逻辑，就正是迦南宗教的逻辑。而耶和华在旧约圣经甚至新约圣经，我们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都是不同的。我们讲的是上帝先爱我们，然后我们才甘心情愿要去到回报，无论个代价有几高都好，我们都愿意来到去回报，是不是？愿意去到跟随圣经的信仰，由始至终都是这样，这样才是一种真实的信心。我们现在讲的是旧约的圣经，你知道在旧约的圣经信仰只是得 Old Testament， 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是没有永生这回事的。因为上帝的进程的启示当中，在旧约里面是没有清楚启示有永生，在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死里面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永生 eternal life， 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最终会去哪里，我们的 destiny 就是去到天家，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回报来的。因为这样的回报，很多时候我们才肯去到侍奉主，去到跟随主。但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一个真信耶和华归向耶和华的人，他是因着什么来到去做一个这样的决定？是没有永生的 incentive， 没有所谓永恒生命去添加这些的着数。人归向耶和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是真实，是因为这个跟我们立约的神是值得我们相信，值得我们去委身的。主是我真正生命的主，我先 commit 我自己。这个是旧约里面的信仰，只是这种信仰就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去跟随神？二十二章这里献以撒的故事，就是给我们另一层的挑战，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一个真正来到去跟随神的信心，不计回报祝福与着数。二十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 你既作了这事，亚伯拉罕，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我必定赐福给你，必定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定会占领仇敌的城门，地上的万族都会因你的后裔来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不计回报。这里是最后一次神对亚伯拉罕讲说话，对他有的应许。你留意这些的经文中间一些的字眼，都是亚伯拉罕开头在一个探索旅程开头的时候，神对他讲说话，不同的应许一些重要的字眼。譬如你的后裔必定会是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你有儿子，你的后裔会变成君王，地上万族会因你得福等等，都有重复的。但是在这里二十二章最后一次神对亚伯拉罕讲说话，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个分别，就是个次序。第一次神应许祝福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是亚伯拉罕踏上信心第一步之前讲的。十二章先跟他讲万族要因你得福，你要成为大国，你有大名。讲完之后听了，亚伯兰就用信心回应，是吗？今次再一次讲话，次序就跟上次调转，就是亚伯拉罕先献以撒，不计回报，神之后才跟他讲这番说话，给他最大的祝福。不计回报的信心，不计着数，不计有没有得益的信心，可能这种的信心才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最大的祝福。信耶稣当然有着数，但如果只是讲回报才去跟随神，只是讲有着数我们才去到侍奉主的话，才肯为神去到行我们的旅程，这个只不过是创世纪十二章起步的信心。到了现在你要继续向前的话，你要就看到这个真实的信心到底个本质是怎样，就是不能够讲回报，侍奉上帝，跟随主，去到为主去摆上，不计回报先，就是一种的 paradox， 一种的张力。你放低献上当饭食，你才可以更加体会到上帝的伟大，更加使到神的名能够去被彰显出。求主去帮助你和我，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不计回报甘愿献上的一种的信心，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更深的上帝的能力，经历到神自己的工作。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上主，我们求你来到去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讲回报，有什么的 incentive， 有什么对我们的好处，我们才会肯行出来。主啊，求你来到去试验我们的信心，无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身处在现在任何一个处境当中，主啊，你的试炼来到，求你帮助我们见到你的试炼本身就是要我们经历你更多。主啊，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占据着我们，无论是我们一些在你身上接受到的祝福，主啊，如果这些东西是占据了，骑劫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求你自己亲自的帮助我们，给恩典我们，我们甘愿来到献上。而献上的之后，我们会见到更加是你自己，更加你自己能力的彰显，你自己的工作的彰显。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名为大，愿意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不后悔，我们愿意献上最好的，给我们的侍奉，对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断来到去委身于你，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使别人能够得福，使你的名在我们生命当中伟大。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